海底两万里。第六章，深海葬礼。鹦鹉螺号一路前行，抵达地汶海，然后朝印度洋前行。在这一段航程中，尼摩船长对海中不同水层的温度饶有兴致，不断地做实验，并亲自潜入水中探测不同水层的温度。借助鹦鹉螺号，它可以很方便地获得科学数据。我兴致勃勃地看着它做实验，我发现它对实验怀有真正的热情。但是我无法猜测他这样做的动机。尼摩船长告诉我地球不同水域海水的比重，这些数据与其说增加了我的科学知识，不如说帮助我增进了对他为人的了解。接连好几天，我们泡在一起做各种实验，尼摩船长处处显示出他过人的才智，也处处显示出他对我的善意，但后来几天他又不见了。能够让尼德兰高兴的就是从这些实验来看，鹦鹉螺号并不回避交通繁忙的欧洲水域，或许不用许久，他也会带我们到比较文明的陆地海中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发生了一件怪事儿，使我们倍感彷徨。1月18号，天气恶劣，海面恶浪汹涌，气压表毒数接连数天不断下降，这是暴风雨来临的征兆。大副来到甲板上做例行测量，他不知说了一句什么话，尼摩船长应声而出，拿着望远镜凝视远方的水平线。片刻之后，他放下了望远镜，跟大副交谈起来。大副情绪有点激动，边走边跺脚。他的神经质与船长的镇定自若恰成对照，两人好像在讨论什么事情。我细细注视他们所指的方向，但水天一色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尼摩船长突然下令机器加速，大副提醒船长要注意什么，船长又拿起望远镜向天边瞭望。他观察了很长时间，我心里很纳闷，也想知道究竟，于是回房拿出我常用的望远镜，重又登上甲板。我刚刚举起望远镜就被夺下了，我回头一看，与尼摩船长正好打了个照面。他面容阴沉，眼睛闪着火光，牙齿微露，有些可怕，而且挺直身体，紧握拳头，全身似乎散发出强烈的仇恨。尼摩船长接着镇定下来，神色恢复安详。他对大副嘀咕几句，然后向我转过身来，提醒我得遵守以前的约定。我和我的同伴们一起被关起来，直到船长同意恢复我们自由的时候。对于我的问题，船长都一口拒绝。我们被带到当初在鹦鹉螺号上度过第一晚的房间。用过午饭后，我们各自枯坐，默默不语。这时舱房里的灯光突然熄灭，一片漆黑。尼德兰昏昏地睡过去，孔塞伊也同样如此。我正在纳闷，自己也开始头脑沉重，眼皮想睁开却不由自主地又合上。显然我们的饭菜中掺了安眠药，他们大概不想让我们知道船长的行动，干脆让我们安睡吧。第二天，我醒来发现居然在自己的房间里。我来到甲板上，尼德兰和孔塞伊也在那里。和我一样，对于昨晚发生了什么事， 他们没有任何记忆。鹦鹉螺号缓缓地在海面上前进，船上似乎没有什么变化，没有陆地，没有船只，只有西风呼呼地劲吹。鹦鹉螺号在换过新鲜空气后又潜入水下，平均深度在15米左右，这个深度可以使它很快再升到水面。与平时不同的是，船升降了好多次。下午2点，我在客厅里整理笔记，尼摩船长推门进来，一声不响。他的眼睛发红，面容疲乏，神情忧郁。教授，您会医术吗？真没想到他会提出这个问题。我看了他一眼，没有马上回答。您是医生吗？他又问道。得知我曾经当过医生，他显然觉得宽慰了一点，立刻提出让我替他的一位船员治疗。不知为什么，我的心砰砰直跳。我猜测，在船员生病和昨晚发生的事件之间大概有某种联系。我们来到船尾的一间水手舱房，房中的床上躺着一位40岁上下的壮汉，他一动也不动。我弯腰探视，他伤得很厉害，血迹不断渗透到头上的纱布外面。我解开纱布，伤口可怕至极，颅骨被什么重物砸碎了。病人呼吸微弱，肌肉不时痉挛，我搭了搭他的脉搏，已经细若游丝。他的手指和脚趾冰冷，我知道他已经无法救治，重新替他包扎好纱布。这伤口是怎么回事？我转身问尼摩船长。鹦鹉螺号发生了碰撞事故，机器的杠杆断裂，眼看要砸到边上的大副，这位兄弟恰好在旁边，就奋不顾身扑上去。兄弟为兄弟牺牲，朋友为朋友患难，就这么回事。这是全体船员的信念，您看他的情况如何？我迟疑了一下，又看了伤员一眼，然后答道，恐怕活不到2个小时了。尼摩船长的手在颤抖，泪水夺眶而出。以前我以为他是不会哭的。您可以自便了，教授，船长黯然地说。我告辞回到自己的房间。那一晚我睡得不好，不时从睡梦中惊醒，恍惚中仿佛听到远方有人悲叹和对死者喃喃悼念。第二天一早，尼摩船长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做一次海底散步。我立刻找到尼德兰和孔塞伊，向他们转告船长的提议。大家穿好潜水衣，带上探照灯和呼吸器上路。我们与约莫10余名船员一起踏上了海底地面。路走上去深一脚浅一脚，深度约在25米左右。没有细沙，没有草地，没有树林，这里是珊瑚的王国。探照灯亮起来，我们沿着珊瑚层前进。纵横错杂的珊瑚枝形成一蓬蓬树丛，星状的小花在枝头上闪闪放光，景色美丽迷人。走了2个小时，我们到达300米深的水下，珊瑚林的边界。低矮的树丛被粗大的石树取代，各种海藻花草缠绕环节，在灯光的反照下色彩斑斓。我们脚下是奇形怪状的各种贝类和珊瑚，它们编织成一条光辉夺目的花卉地毯。尼摩船长此时却停了下来，我发现有4个船员肩上扛着一件长方形的东西。海底的空地上竖着一个用珊瑚制成的十字架，仿佛是用血制成的石质物件。尼摩船长打个手势，一位船员提着铁锨上前， 在离十字架不远的地方挖起坑来。我明白了，这里是墓地，长方形的东西里是昨夜死去的同伴。尼摩船长和船员们在这与世隔绝的大洋底下埋葬他们的战友，我的心砰砰跳，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，也从来没有更伤感的意念像现在这样浮现在脑海中。墓穴挖好了，尸体用白色的麻布包裹，被徐徐放入坑中。尼摩船长两手交叉放在胸前，死者的所有朋友们都跪下来祈祷，我的两位同伴和我也深深地鞠躬敬礼。礼仪完毕，送葬的队伍从原路返回。我卸掉潜水衣，换好衣服，走上甲板，脑子里乱哄哄的，思绪万千。尼摩船长也在那里沉思。那人是在夜间去世的吧？我问。是的，教授，他答道。他现在长眠在珊瑚墓地中，不会受到鲨鱼攻击吧？不会。尼摩船长神色庄重。他们为世人所望，但我们不会忘记他们。他们永远不会受到鲨鱼和人类的欺辱。